做个真蒙福的人。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人彻底顺服的榜样。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22:1-19。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圣经上记载的这一段，主人所能表现最彻底的信心，向神所表现的一个行动。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想学习亚伯拉罕那个单纯的信心，而能够顺服你自己的命令。主，在我们成圣、追求成圣的这条道路上，主，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搀扶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向亚伯拉罕学习，让我们向你的信心 正好像也是那个彻底顺服的信心一样，帮助我们能够晋升，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谁会想到在一个夜深的晚上，也许你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单独一个人在那里默想的时候，神居然呼叫出我们的名字，而且这样说，你带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你跟我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跟我听到神这样从异象中间跟我们讲话，你跟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在想，我们很可能的，我们会跟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先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祷告，然后呢，我们并没有立刻有答案，就跟教会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关心我们的、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们呢，跟他们分享。那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答案，我们就会请教牧师、长老们。那我们呢，请他们为我们祷告。那很可能的呢，那你给我的决定呢，我们说我们还是祷告一段时候再回应神的命令，看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很可能我会这样做，很可能你也会这样做，我们经过祷告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的，神如果给命令的话，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回应神的命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跟我怎么样去操练像亚伯拉罕那种所谓彻底的顺服的那种的信心。那今天当你跟我很熟悉这个故事的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的把这个经文打开来，我们来思想，而且我们仔细的从这个经文里面看，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我们所学习的功课，能够帮助我们来走这一层，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上，使我们更能够信心晋升，使我们更能够顺服。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呢，那我们呢，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的成圣路程上面呢，那我们就有超越。那今天呢，亚伯拉罕的这个考验带给我们的信息呢，也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神呼召子民要操练彻底的顺服，来查验他们的信心。神要查验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经过这个试验之后，那我们呢，更加能够顺服的来侍奉我们的神。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哪几方面呢？那我认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如果能够认识这一段经文中的意义的话呢，那我们至少在两方面，我们应当认识两种角度来看这一段亚伯拉罕的经历。第一个角度呢，应当我们来思想说，我们认识神试验人的用意是什么。第二方面的角度，应当我们能认识人顺服神的那个信心，这个信心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晋升。那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你跟我来思想，我们要认识那神试验人的用意是什么。那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用意是要他经历牺牲的痛苦，经历牺牲的痛苦。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来看，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这边很显明的，你跟我是读者，我们知道在这边写的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而且当亚伯拉罕勇敢的彻底的顺服，拿起那个刀来，而且把他的儿子绑起来的时候，正要把他献祭的那一刹那的时候，那呢，耶和华的使者就阻止他这项行动。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神要试验他，那神也知道他要试验他，但是可贵的是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试验他。亚伯拉罕以为这是神要叫他做的一个命令，他就忠心的顺服的，我们所谓讲彻底的顺服。 这里的顺服这个字呢，英文就是讲 radical obedience， 不讲理由的一个顺服。也就是说，神给你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似乎是跟当地的迦南人的风俗有相似的，那是在那边要把儿女献上的，这个献给他们的神的一个礼仪。但是呢，神用了当时的他亚伯拉罕周围的这些外邦人的宗教的礼仪来试验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也的确的预备这样去做了。那我们所以看到呢，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你跟我都知道，神也知道。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神试验人的用意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呢，神试验人的用意是要查明人信实的程度，查明人信实的程度。有一个解经家，那 Ross 他讲过这句话：当神试验他的子民，我们可以肯定是要他是要查明他们信实的程度。他们神要看他到底相信神、信靠神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也就是要看到人是不是把神讲的话语都当作真理，甚至于神讲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命令是一个超乎他所能够理解的，而且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命令，要看他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现在这边看那他的确他呢就我相信他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那呢他如果跟他太太商量的话，那个晚上清早也走不掉了。他太太讲，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 Alzheimer disease， 你怎么会想到要把我们的独生子把它献掉，而且呢神应许你的后裔要从这个独生子来生出所有的后裔来，怎么可能会把它杀掉。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他是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过这件事情。那我们呢，在看到他带了以撒的这一串行动，那我以撒我们才想那个时候大概15岁到16岁17岁左右的，那呢他显然可以抗拒他的父亲，他 父亲是个老人，要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献祭的，显然可以抗拒。因此有很多人讲，这个试验不单单是试验亚伯拉罕，也是试验以撒。但是呢，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这个试验是单单对亚伯拉罕的试验，而不是对以撒的试验。那虽然以撒表现的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儿子，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把握呢？那我们有几方面可以看出来。从这个修辞学方面，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在安排这整个一个故事的进展的时候呢，他呢用了一些希伯来的的一些技巧，莱文的技巧。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方面的技巧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到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两次的呼叫亚伯拉，提到亚伯拉罕的名，在22章第1节，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因此呢，这边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然后我们看到呢，第19节，也就是这个故事最后的结了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到，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同样的，在结尾的时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双次的出现是对称的。那我们看到呢，通常希伯来文甚至特别是在诗篇诗体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呢，是把那个中心点是放在中心，整个一个事情发展的中心点放在中心。同样的，在这边虽然我们呢在这边不是诗体，是叙述文，同样我们发现呢，一开始是第一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双次，最后19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双次，在那紧要的地方呢，我们看是第10节跟第11节的地方。 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是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是达到一个高潮，也就是说一个张力到了最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亚伯拉罕把以撒预备好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刀已经举起来了，这是人已经尽上他的责任，顺服全权的神的那一刹那。这一刹那举起刀的时候，就是说亚伯拉罕的顺服，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超越了，超越一般人的一种情况，他是已经是彻底的顺服的时候，他尽上了他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一节，神的作为，全权是神的作为，在这十节十一节表现了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就是神话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是神学思想，就是人的责任跟神的全权。今天你跟我的信仰，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今天神要叫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如果要叫大家举手的话，我们中间谁相信100%神是全权的举手？没有多少人相信神是全权的啊，举手啊，我们举手，相信神100%神是全权的举手。好，谢谢你。那呢，我们还有一个神学思想，单单相信神是100%的全权的，是的。我们基督徒还需要有一个神学思想，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第十节十一节，是神要叫我们人尽上100%人的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要尽上100%人的责任的举手。不太多啊，只有几个。那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了啊，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会只停留在100%，我们的信仰是在200%。为什么呢？100%我们相信神是全权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100%人要尽上责任。因此当我们有这个好像是两条背反律 paradox， 这是一个背反的律啊，相反的律，似乎是相反的，但是神要叫我们怎么同时的相信。如果我们同时相信的话，就好像火车的两个轨道上，这个背反律呢就可以一直带领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走。你跟我今后我们要尽上100%人的责任，我们相信100%神是全权的。我刚才讲过了，在这一段的正中心的时候，总共只有十九节，正中心的时候就是这个神学思想让我们抓紧住了这个亚伯拉罕要尽上100%他的责任，但是亚伯拉罕又相信神是全权的，100%神是全权的。因此让我们看到他第十节他尽上他的责任的时候，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两次。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第一节、第十九节、第十一节。因此今天我们所看的跟以撒没有关系，以撒是个配角而已，是个工具而已。真正的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以撒的顺服亚伯拉罕，顺服他父亲，而是亚伯拉罕顺服神。因为在这里两次亚伯拉罕，这个作者摩西经过圣灵的默示，在这里安排好这个句法，让我们看到他的中心思想在这个地方。好，在这边呢，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那我们呢，昨天晚上讲过了，神在12章的时候呼召他出来，但是这一次是什么？这一次是考验他的信心，看他信心能够到一个什么程度，遵守神的话语，甚至于神所用的当地的风俗给他的一句话语，成为了命令，而这个命令成为真理，而亚伯拉罕勇敢的 彻底的顺服。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在第十二章到第神试验亚伯拉罕二十二章十九节，在这里呢，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可以当作是两个跨弧来看。十二章第一节是一个跨弧，到第二十二章十九节是另外一个跨弧。这里表示出来神对付亚伯拉罕呼召他，然后试验他的信心，彻底的顺服，而结果完成的一个阶段。所以这里面等于是两个跨弧，让我们看到两个跨弧，同时呢，而且还有相似的地方。第一次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从三重的呼召把他带出来。什么叫做三重的呼召？他讲你要离开本地，你要离开本族，你要离开父家，三重的呼召来带他出来。这也是以我们在希伯来文的诗体中间所看到的一个习惯，就好像诗篇第一篇一样的，对不对？你不要思想，你不要站，你不要做那个恶人的，对不对？那这次每一层呢，是一个晋升。在这里面讲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哦，族是更加的亲切的。最后是什么？父家是更亲切，因此一层一层更亲切的三重的呼召。你看，同样的，在二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是三重的呼召，神用同样一个模式来呼召，因此呢，这是个对应的。今天所讲的二十二章一节到十九节，跟十二章一节到九节有互相对应的地方。甚至于我们从他的希伯来文里面可以讲有对应的句子在那里，里面都有离开这个字。离开就是什么？走开，走开。实际上希伯来文这边就走开。因此在这个地方二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也看到你要走开，走开，你要带着你的三重的呼召。这三重的呼召是什么？第一重是你的儿子，你的儿子。第二重是什么？你独生的儿子。第三重是更加深的，你所爱的以上。你要离开，你要离开，走出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同样的不仅仅是把我们中间的人呼召了出来，成为什么？全权的神耶和华成为你的神，而且他还要使我们更晋升的一步，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晋升。今天的问题是，你跟我愿不愿意顺服，有了彻底顺服的心操练，而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晋升。今天我们也可以讲 Ross 在这边提出来一个为什么神要考验亚伯拉罕。他讲的答案是什么？当神试验他的子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要查明他们信实的程度。那呢 G. Campbell Morgan 讲的更熟灵一点，他讲不单单是神考量我们信实的程度，他要与我们建立更深的关系。这种更深的关系是什么？是要在神的受苦上跟他认同。因为以后神要用同样的方法，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方法，要献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要建立起与他的子民中间少数的人建立更近身的关系。这种近身的关系深到一个地步，神在受苦的时候，他要与有一批人跟他分享那受苦的经历。亚伯拉罕可以成为神的朋友，因为他体会过以后神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的痛苦，他了解。他在第二十二章十节的时候举起刀来要刺他儿子的那一刹那，那个正向天父把头撇过去，那个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讲为什么离弃我一样。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两个 两次的行动，神像亚伯拉罕所行的，正代表了你跟我的属灵的光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那个呼召，也许是亚伯拉罕的呼召，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的呼召，第创世纪第十二章，但是你跟我 今天没有，我们听过很多创世纪二十二章的解释，但是你跟我没有进到创世纪二十二章，能够跟神一同，能够分担，能够他跟我们分享那种的甜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的试验，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种试验的性质是什么呢？这种试验的性质是信心的试验。为什么是信心的试验呢？因为神并没有意思叫他实际上去做。我们看到的第十二节，神没有意思叫他实际上做。那这个亚伯拉罕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读者知道，只有你跟我知道，而亚伯拉罕不知道。神的的确确试验他。那这个试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试验？是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命令。神给亚伯拉罕突如其来的命令，是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要求，是一个迦南人的模式，以至于在圣城耶路撒冷呢，老城外面仍然你去的时候可以知道这是新论谷，在那里他们拜他们的神，外邦人献他们的儿女，这是外邦人所做的事情，而且这没有任何的解释，神没有跟亚伯拉罕做任何的解释，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这要求 忍受最高的压力，最高的压力，而且呢没有明确的理由。神有时候不跟我们，不需要跟我们讲出明确的理由，他的话语要求我们相信他，甚至于他不合理的话语要求我们当作命令，而且当作真理来执行。神试验他的义仆，是要从这义仆跟他建立起更甜蜜的一个认识，还不单单考验他的信心，更他要建立更亲密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方面是查明神试验人的用意，是查明人信实的程度。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呢，是要求献上最宝贵的，神要求人献上最宝贵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要求的那第二次的要求比第一次的更深，第一次只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一次的要求是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让我们看到这试验的顺服达到了那个要求，那个顺服达到的高潮的一个地步，要求信心的真的信心。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试验的不但是性质是不合理的，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试验的严重性。这个严重性呢，摩西这个作者呢也表现出来，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要字，要就是要死的要，也就是神呢，我们的神，我们假设不是啰嗦的神，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啰嗦的神，他一而再再而三用重复的字跟句子的话，表示这是要字，表示这是要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创世纪第二十二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个要字，这个要字是什么？也就是讲到试验的严重性。儿子儿子儿子儿子，这个一共出现几次你知道吗？我数过出现十次儿子儿子儿子儿子，表示要的是什么？要你的儿子。这个是讲到了这个试验的严重性，不但讲到十次讲到儿子，而且里面三次最要紧的地方讲到是什么？独生的儿子，在第二节，在第十二节，在第十六节，独生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文体的结构里面看出来，这个试验是了不得的一个试验，它的严重性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 从这个要字里面看出来，十次讲到儿子，三次讲到独生的儿子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印象，牺牲的要求献上的是最宝贵的，你说最宝贵的是爱的爱，神要你向他表明出来，不但是信心，表明出来你要爱的是爱耶和华神，爱的要求。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神在22年前呼召我的时候，神在22年前呼召我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只是应当那个时候，我们教书的人呢，教了6年之后，第7年呢，你可以有休假的。我只是拿起了那个学校的填那个单，那要在1982年的感恩节之前，就是这个时候，感恩节之前要把它11月之前要把它填的交上去，要审查，因为我1983年准备呢有安息年呢，那呢他要写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印象大得很，就是说呢，你以前6年你做的什么研究工作，你把它写下来，我就把它写下来。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以后7年你准备研究工作转什么方向，我就把它写下来。第三个问题，你怎么样在这1年中间把你从过去转到你的面前？哦，这个问题我觉得好极了，这个问题好极了。所以当我填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已经11点半了，我开车要25分钟回家。所以我一路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我的侍奉也应当这样考虑。我想一下，我过去10年的侍奉是什么？过去10年的侍奉在中华基督翻译中心，那就是更新传道会的前身呢，翻出来了10本书，1年1本。以后10年你会有什么期望没有？以后10年如果不变动的话呢，大概也不过10本书。那我一想之后，20年我的侍奉只出过20本书，而且都是翻译的，也不是我写的，我不甘心，我绝对不甘心20年是这个。那神似乎回答问我一个问题，那你这一年的安息年中间，你在侍奉上要怎么样的晋升呢？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不知道怎么晋升，我不甘心以后10年再出10本书。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刚好啊，师母还在，我们两个就交通，我就把神放在我心里面跟他交通。那我讲，我们为这个祷告好不好？这个安息年中间侍奉上怎么样的晋升，为这个祷告。师母一提到属灵的事情要做什么，他都要赞成的。所以我们两个觉得呢，祷告2个礼拜。好，到了祷告2个礼拜快完恩的时候，神很奇妙放在我心中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有过，我觉得我不需要考虑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爱我爱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工作更爱我吗？好像就是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问彼得的话语一样，你爱我胜过这些吗？胜过你的工作吗？哎呀，这个问题放在我心里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时刻，我觉得我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一定要，以前我觉得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已经爱你够了。但是到那个时候的时候，神放在我的心里，好，那我把这个问题再跟师母一同分担的时候，我们为这个问题，神好像要我的工作，哎，他要叫我工作现在当作燔祭献给他了。因为为什么呢？我最爱的是我的工作，如果要我的工作献给他的时候，这不是等于要我奉献吗？啊，我们就祷告。你看奇妙不奇妙？因为这个祷告的关系，神呢怎么样引领我们更晋升的道路。当初我所献上的不是我的儿子，那我也没有儿子，我只有3个女儿，对吧？那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把我的工作献上。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你的属灵晋升吗？过去这22年，当我回想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我就会流泪，感谢主。在这过去22年中间，我这一生中间就没有这样的努力过，没有这样的努力过。但是这22年中间，神开了 多少的道路，开了多少的江河。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赐的，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是看他信心到什么程度。不，还有更深的。摩根讲是要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你能够跟神一起分享神心中的那个以后他的儿子要献上的那种的痛苦，哦，要跟他能够分享，成为他的朋友。不单单成为他的朋友，而且神要要求你所借了你所献上的，他要要求你在属灵上信心的晋升，侍奉的晋升，更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摩根讲过这句话，感谢主。我们这边啊，摩根的书，我每次准备讲完道之后都要看一下摩根的。我们出了摩根的整本圣经的每一章的每一个章的默想。所以我们没讲，讲了创世纪22章，稿子写完之后我就把他的22章拿出来看看我有没有漏掉中心思想啊。那呢，把他的话语拿出来引几句啊，这里就是他的话语引几句。我们不但有整本圣经的摩根的默想呢，还有摩根最有名的一本什么伟大的篇章，伟大的篇章啊，这个也有的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摩根讲什么？若要与神完全的契合，他这边就讲了，这个神呢，借了这个试验他的信心，要把亚伯拉罕跟他之间的距离啊拿掉。不但距离拿掉，跟他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空隙拿掉，空隙拿掉。哎呀，当摩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讲啊，感谢主，你知道吗？我有一节圣经呢，我经过了3个月的祷告。那时候，周祖培牧师呢有负担要替我案例，要案例我那呢，我就讲呢，我讲，我到当时都没有这个感动。他2次的要案例我，那呢，我就读经。一次的读经呢，读到了什么？生命记第10章20节，很简单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专靠他，侍奉他。这个专靠他，我想这个专靠他要专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就啊拿起了这个希伯来文查，哦，一查这个字啊，这个字叫 dabak， 这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叫 dabak。 那这个呢，当时我跟你讲啊，这本圣经真是好，这本圣经呢，刚好在我奉献的时候出来，1985年出来啊，英文的，对吧？我们呢，人家送给我一本，我就后来有负担，我们就花了10年翻译成中文了。这个他就把 dabak 这个字啊串珠起来，你知道吗？我从这本书的串珠里面把它串起来，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2章24节，哦，那个男人女人要两人结为一体，结为一体，那个 dabak 紧结的粘在一起，粘在一起，男人跟女人要粘在一起成为一体。第二次出来是什么？就是生命记第10章20节，那个 dabak 要专靠他，你侍奉他到一个程度，你要跟神完全的粘在一起，没有空隙。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在哪里呢？是在路德记，在路德记第1章14节，那呢就是我们今天结婚的时候的誓言，你往哪里去我也那往你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我跟你分离。 dabak， 除非死你跟我分离。最后一次出来是什么地方？是约伯记第9章12节，约19章20节，约伯讲我瘦到一个地步，皮紧贴了肉，这个字。所以当我把那个选的这一节啊，我当时在默想的时候，生命记10章20节，哦，什么叫专靠他？专靠他就是与神完全的连结，连结。那加尔文在这个地方加了一句话，哦，那真是神赐给他的一句话。他讲的什么话？我把它读给你听啊。加尔文在这边讲的，只要人与神之间有一点点的间隙空间，合起来的时候偏差，这个人对神的敬拜就会受到腐败。
只要我们跟神之间稍微有一点的空隙的时候，撒旦就利用那个空隙使我们跟神之间分开，那个敬拜就会腐败。在这里讲，神要求我们，要求亚伯拉罕成为他的朋友，要求亚伯拉罕分担他以后要在十字架上牺牲主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的苦处，要求他，要求亚伯拉罕成为他密切的朋友之间，那一种的密切是一种契合，那种的契合是完全与神契合。摩根在这边讲，若要与神完全契合，神就人就必须与他一同经历苦难。弟兄姐妹，只有苦难使我们与神把里面的艰辛拿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可以操练，怎么样操练我跟神之间的契之间的契合之间的间隙，把它拿掉。是金钱吗？是权柄吗？是情欲吗？是事业吗？是工作吗？如果是的话，神要求怎么样，我们把它献上。你要把它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把它献给神。在那里，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段，神试验人的用意是要经历牺牲的痛苦。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神呼召子民操练彻底的顺服，为要查验他们的信心，为要与他子民能够有更亲密的之间的关系，为要使他的子民能够侍奉上灵命上更加的能够超越，为了他们能够得到真的信心。什么是真的信心？就是依照神的话，按照他的应许和命令而以行动回应神的，这就是真的信心。好，我们看到第一点了，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人顺服神的信心。第一点是神试验人的用意，为了要经历牺牲的痛苦。第二点是人顺服神的信心。今天你跟我要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表明出来的信心，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在顺服神的信心上能够晋升，证实出来我们忠诚的敬拜，对神的敬拜是忠诚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讲是高潮。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伸手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天使说，你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顺服的人以行动能证实他们对神的信心，以行动来证实他们对神的信心。这边也有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是啊，忠心的人呢，顺服神对敬拜的呼召，神最喜悦我们的是对他的敬拜。那呢，忠心的人呢，那神呢，顺服神，要求神呼召我们对他的敬拜。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这边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献以撒做燔祭，也是呼召亚伯拉罕来敬拜他。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几个字很宝贵啊。那这个几个字呢，就是呢，我们看到他上山之前的时候跟他的仆人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哦，拜一拜这三个字就是什么？ Worship， 就是敬拜。拜一拜，我要去拜一拜。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神在呼召亚伯拉罕敬拜他，敬拜他的时候要他所献上的是他心里面最爱的这种，我们讲呢，这个就是他呼召的严肃性啊 seriousness，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亚伯拉罕的顺服呢，可以从啊我们在经文上啊作者在经文上的语法的文法上我们看得出来啊。 我们看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看亚伯拉罕这位义仆，在神面前的义仆啊，他意志上的降服，他的顺服啊，我们呢通常讲呢，我们这个圣灵对我们的功，对我们的在这个人的反应出来的影响的反应出，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思想就是我们的理性，另外就是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讲呢，今天在街上的人，这么好的天气啊，他们怎么会来敬拜神呢？他们不会敬拜神。为什么他们不会敬拜神？因为亚当的罪性在他们身上，那亚当的罪性影响他们什么？影响他们的灵，等于是死掉了，那神的形象给歪曲了。那神的形象歪曲是什么意思呢？对他们来讲，灵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讲呢，可以用两方面来代表，好吧？那呢，第一方面来代表就是他们的理性被蒙蔽了。我特地做出来给你看一下，你留给你一个印象，好吧？蒙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一个手帕戴了，我从手帕后面往外面看呢，看得不清楚，因此呢，他们呢对任何灵界的对和神呢看不清楚，理解不到，理性思想上被蒙蔽了。第二方面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不但思想上被蒙蔽了，他们这个人呢，加尔文讲好像是懒驴一样，意志上懒散，叫他到教会来，懒洋洋的不肯来。为什么不肯来呢？这是自然的，因为他们有罪性，他们的灵神的形象给歪曲了，他们懒散，好像驴一样的懒散，驴不走就是不走，对不对？不去教会就是不去教会，对不对？那呢，就是驴啊。所以呢，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个加尔文讲得很对啊。我们中间有时候邀请呢、啊，你邀请很多啊、你的朋友来，他不来的话，你不要伤心，也不要不好意思邀请。你要一次一次驴子啊，你有时候还要给他一个 good kick， 切一下他才会来的，替他。所以你不要灰心，继续不断的，因为他是懒的驴子。而且呢，他听到也听不懂，而且会听错。你为什么？你就记得啊，有一个李牧师拿了一个手帕，他是听到是这样听的啊。那难怪他会打咳嗽，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顺服呢，就从这两方面看起来，他的顺服是不同。第一方面，我们的顺服从他意志上的降服，他意志上完全的降服，怎么降服呢？那在这边呢，我们啊。我那天呢，讲章差不多了，快做完的时候，我一翻到摩根的这个伟大篇章啊，我想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哎，我不知道摩根的希伯来文会这么好啊，我不知道，我都不相信他会希伯来文这么好。他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有个介系词，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呢，通常我们翻作 and， 英文的 and 和什么和。那你可以翻作和，也可以翻作也，也看翻作就是什么，通常都不翻的，通常还可以不翻。那这个字呢，最呢，我的希伯来文的老师告诉我，这个字是最难翻的，最难翻的，对吧？有时候人家都不翻的，你知道吗？这个句子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全是每一段呢，全是前面有个 and， 就是整句是连接的，啊，结果我一打开来一看呢。这个张美记翻的啊，这个把前面翻得很好，把这个 and 啊通通改了。我读给你看，好吧？我们看那个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是什么？第二十二章，对不对？第三节，好吧？第三节啊，第三节他是改，我读你看啊，他这个翻了。于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并且背上驴。于是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并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于是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并且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你看我刚才读的和合本呢，只翻了几个， 有的，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注意？那呢，我们这个张美姬姐妹把它通通翻出来了，把它翻出来了。那这个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什么？他的行动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连续的，连续的，不能够拆开的，连续的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行动。他在一项一项一项步骤上，每一个步骤就是撇那个柴的时候，仆人在撇柴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吗？想的是最后第十节他要拿刀杀他儿子的时候献祭的。因此他是意志上是一步一步一步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哦，我想这样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呢有希伯来文的证据，是完全正确。所以摩西在写这一段经历的时候，里面全是 and 连接起来，就是把随你怎么样把它翻译出来，是每一步的亚伯拉罕的意志降服在全权之神的手之下。因此他每一步都是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的，每一步都是完全彻底的奉献在神的面前。这代表什么？代表了亚伯拉罕的决心，不让任何的事物拦阻他，甚至于跟他结为一体的太太他都没有告诉他。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关系，这就用到认识这个字了。这个认识这个字的关系呢，早在第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就是什么，亚当有一天认识了夏娃。我们中文圣经的翻的直接里面，亚当与夏娃同房，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那个就是说，希伯来文的那个认识，也用在男女丈夫跟妻子之间性之间的结合。那种神要跟我们之间认识的关系，远超过你跟你丈夫、你跟你妻子之间同房的那种亲密的认识。这是神要求跟我们 debug 结合到一个地步，不允许有任何的间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不让任何的事物拦阻他顺服的行动，照了神的意志指示，一步一步的意志上降服在神的命令之下，到神指示的地方。哦，这句话我看了二十二章这句话啊，你知道这句话出现多少次啊？这个就是要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指示你的，第二节出现，第三节出现，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出现，就看见远远的看见那地方，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出现，神所指示的地方，第十四节出现，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那个地方是神指示的地方，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意志上降服，最后把他的儿子放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主耶稣神在这边讲，我要指示你的山上。哎呀，我想这个亚伯拉罕真不容易。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从文法上，从文学结构上看得出来，摩西要把亚伯拉罕那个每一步艰难的行动要描写出来，而且都是连结的，一连结，在这表示的这个义仆亚伯拉罕在意志上决定了他要尽上他的责任，遵守他的神的命令。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他在思想上的进展，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明亚伯拉罕不但在意志上是连续的行动，是一个一个降服的行动，他在让我们也看到他在思想上的进前。思想上进前，我们有一个证据，请大家看到第五节下半段。第五节下半段这边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在这边呢很重要的有这个我们两个字，我们跟两个复数的动词的连结， 我们去拜一拜，我与童子，因此这个拜一拜连接的是一个复数的结合。然后呢，回到你们这里来，回到的那个动词是一个复数的，在这边表示什么？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在这边表示呢，我再说一遍，这边讲到的我们跟一个拜一拜连接，这个拜一拜是复数的，我们回到你们这边来，回来跟这个动词接触也是回复数的，这表示他在思想上的进前，他表示知道他把以撒献了之后一同上去的拜，下来的时候还是一同下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思想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是什么呀？神的命令他要遵守，他要去敬拜，他要去拜一拜，但是他也有一个什么，不但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目的，思想在神的命令上他要执行，同时他还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因为神应许过他，你要借了以撒你的后裔跟海边的沙天上的心一样多，因此他知道以撒一定是活得回来，他就是把他献着，神有办法，神的应许绝对绝对实现的，啊，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你跟我，要效法他的信心，就是他相信神的应许，怎么可能不实现呢？神应许过他，至于他怎么样的能够想，到底想的想法是什么呢？那我们呢？我们并不知道，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猜想过。希伯来书作者想呢，亚伯拉罕认为呢，神会把以撒死里复活，跟他一同下山过来。那我想是正确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但是我们想的就是说，在这边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的表现，他是对神有极大期望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在新约里面，你知道那个加百农的百夫长，主耶稣基督称赞他，主耶稣基督就稀奇这百夫长的信心。主耶稣基督稀奇啊，也只讲过稀奇过两次，对不对？一次就是百夫长的信心，一次就是他人家的不信，对。那在这里讲百夫长的信心是什么呢？百夫长的信心就是极大期望的信心。他说：“你不必来了，我在罗马的权之下，也有人在我的底下。我叫这个人说一句话，叫他去来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讲：“你只要同样的。”你在权柄之下，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就好了，极大期望的信心。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在这边对神有极大期望的信心，他相信神有办法，神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忠心的人顺服神对敬拜的呼召。那我们来看到忠心的人呢，不但顺服，也相信神必有预备。必有预备这几个字是很好的字，必有预备。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跟十四节在这边。那我们在这边讲呢，我在这边想的，义仆的脑子中间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看到当这个以撒问他说，我们呢柴也有了，我们要上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呢要祭的燔祭在什么地方呢？那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啊，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这句话我把它分析一下呢，神必预备，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化解张力，那个时候相当的紧张了，那亚伯拉罕不需要人再提醒他了，燔祭在哪里了，他要杀他儿子了，对不对？那现在他儿子问他爸爸说，燔祭在哪里？那亚伯拉罕呢，这个时候不告诉他就是你，对不对？他不告诉他。那我们不知道他亚伯拉罕讲就是你了，他马上这个 这个十五六岁的马上就拔脚就跑呢，那亚伯拉罕也追不上，对不对？好，那亚伯拉罕当然以撒当然是很顺服的。那但是呢，他讲这句话非常好，神必预备，马上把一些张力就拿掉了，对不对？今天你跟我呢，当然我们口头上也讲神预备啊，是在心里面还是着急，对不对？那我们呢也应当应用着神必预备，神必预备化解张力，那神会安排。那这边的神不预备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含糊的答案，亚伯拉罕不想告诉他儿子这件事情，对吧？他就讲神不预备，一个含糊，他也怎么样呢？含糊。那他根本没有透露啊，以撒神给他的命令，没有透露给以撒神的命令，我想这是对的。然后呢，这个他呢第三方面的想法，我讲这句话，我讲第一，这个讲法是很好，一个含糊的答案，那不需要，有时候不需要跟没有必要的人呢，你不必跟他讲得很深，对不对？这就是说啊，这是神必预备，好吧？那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呢，没有必要透露给一个配角跟他在一起配合同工的。那第三方面是什么样的？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把这个答案都推给神，神必预备，责任都在神的上面。实际上呢，也只有神有答案。我们讲了，神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读者知道，对不对？这是个试验，对不对？但亚伯拉罕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好的把答案推给神呢？因为留空间给神工作。今天你跟我常常不留空间给神工作，自己马上跳进去搞得一个一塌糊涂，之后再交给神，对不对？所以呢，这边你跟我要学习的等待的功课，也就是学习呢给一个含糊的答案，学习呢把张力化简，学习呢不透露跟我们同工牵涉到的人，没有必要让他知道，因为他的信心还不够的时候，也呢最好的一个举动是什么？因为把答案推给神了，就是也实际上只有神有答案，给神空间去工作，神会安排，是使神的应许能够实现，这是神的问题，因为在他无所不能。那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九节里面讲到什么？神还能叫死人复活，对不对？那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极为坚强的。那我相信他极为坚强，他深深相信神的应许绝对不可能收回的。神的问题，这个是神的问题。他只是把神的命令，虽然是一个不合理的命令，虽然是当时迦南人的一些举动讲的方法，但是他把这个命令当作真理去执行，他尽上他的责任，神来怎么样？来全权的神掌管所有的结果，耶和华预备。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义仆中间想的是这个，那义仆的信心呢能够得胜。我刚才讲的第十节是这篇故事的高潮律，我们有结构律，对不对？高潮律第十节是什么？安排在故事的正中心。第十节的时候尽上了人的责任，神的。第十节他因为这样做了。第十一节是什么？神的试验终止了，停了。我们看到神的试验停了，因此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神的试验，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不谈试验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谈神的赐福了。感谢神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紧张完全终止，变成了祝福。所以第十一节到十九节完全是祝福，是赐福。那我刚才也讲到了，在第十一节里面高潮的地方两次的呼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边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中心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忠心的人相信神必有预备，然后我们看到相信神的人呢最终必定胜利。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讲到他的胜利，天使说你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我知道，神知道，这句话 神知道，也就是说神喜悦顺服的献祭，亚伯拉罕的献祭蒙神的喜悦，也就是说神的心得了喜悦，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做，神的心得了喜悦。我知道这个字啊，在诗篇中啊出现很多次，特别有几次的出现了，那呢特别譬如这样，在约伯记也出现了，42章第2节里面出现，在诗篇的20章第6节出现，在呢56章第9节出现，在那边的出现呢，都表明什么呢？都是诗人大卫，在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之下，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用这句“我知道”。那通常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啊，这句话“我知道”是个简写，这句话实在很长。这句话我讲出来，你觉得会好笑？这句话实在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讲的，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细细的回去的想一下这句意义。大卫跟神讲这句话，我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简写，是说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就是表示大卫有这个把握，他当时所受的苦。神知道，他知道他的心情，跟神之间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朋友甜蜜的地步，所以他可以讲我知道。他这个我知道，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在这边呢，神用了这句话，神用了大卫常常用这句话，神用了这句话说我知道。神在这边讲到我知道，就是说呢，对亚伯拉罕有更深的认识，跟他之间有更深的关系，也就是讲神把这句话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亚伯拉罕的受试验这个行动，变成一个神喜悦的知识。我知道，对我来讲又多了一层的喜悦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献以撒的这个行动，那神试验亚伯拉罕的这个用意，使神喜乐上加喜乐。在这边让我们看这种的敬拜是真的敬拜。所以在这边讲呢，天使讲上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保留你的儿子，这是彻底的顺服，没有保留，真敬拜。什么是真敬拜？真敬拜是敬畏神的人不计任何的代价对神话语的顺服，也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那我们看到了，那最后第15节到第18节，那因为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第22章18节是个重要的一节，神第一次正式的宣告，神以前有讲过你的后裔会蒙福，但是这一次是证实的。他知道有那知道的喜悦。天使讲，耶和华的使者讲这句话，讲这句话是什么？是十八节，就是重生应许之约，就是讲到了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论福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加上了一句，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完完全全放心这个仆人，因为经过了试验，因为知道他的信心能够承担，他有真信心，他有真顺服。顺服弟兄姐妹是人生蒙恩之道，是彻底顺服的人是神福气的传递者，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历可以成为你跟我操练彻底顺服的一个榜样。彻底的顺服要求我们对神有极大期待的信心。从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我们认识到是神试验人的用意，神试验他义仆的信心，我要看他们顺服到什么样的程度，用意是要带他们进入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更深的之间的结合，可以与神一同经历神的痛苦，也就是讲神受苦的过程，以及跟神一同同工，参与神 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那个伟大的计划。那真信心是照了神的话，按照了他的应许跟他的命令来以行动来回应，那的那一种的信心。那亚伯拉罕也经历到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如何有顺服神的那一种的信心，也就是真顺服的那种信心，也就是彻底顺服的那种信心。那呢，相信神的应许，而且呢，我们以行动来回应神的命令，那也相信呢，神自己必定预备。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这项彻底顺服的试验，因此呢，神得到了一个人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了一个家族以色列，而且更从了他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能够呢有一群真以色列人，像你跟我一样，像我们做真以色列人的，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有我们的任务，我们呢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有真信心真顺服，做一个彻底顺服的人，使我们你跟我能够完成我们的责任，就是做一个赐福者，传福传递神的福分的那个传递者，把我们的福分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也让我们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更亲密的同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借了亚伯拉罕的献以撒，把我们阻挠我们爱神的那一个，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金钱，可能是你的情欲，可能是你渴望有的权柄，能够把它献在祭坛上面，使我们跟神之间有真正那种 debug， 毫无间隙的，使我们不让撒旦能够参与，而使我们跟神之间有任何的，求神帮助我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